说不尽的权谋之术，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明朝那些事儿正在播出。
树倒猢狲散，新人无靠山，苦等机会到，再把才能展。
嘉靖25年，兵部侍郎兼总督三边军务曾显向嘉靖上了一份奏书，就此拉开了这幕大戏。曾显是一位极具军事才能的将领，他虽是文官出身，却喜欢军事。做了几年县令之后，被委任为辽东巡按御史，从此开始在战场上滚打，并显现出他的军事天赋。应该说，曾显是一个奇怪的人，怪就怪在别人不愿意打仗，他却是打仗上了瘾，只要有机会他就绝对不会放过。他干过的最损的一件事情，发生在除夕之夜。大家打了一年仗，好不容易准备过年，曾显来了，大家收拾一下，准备出兵作战。哎呀，都大过年的了，大家都消停两天吧，这个时候动刀动枪多不吉利啊，没人愿意出去拼命，而且蒙古人行踪不定，出去也未必能够找到人。可是主帅的命令那是不能不听的，于是大家商量了一个办法，找到了一个人去向曾显的老婆说情，希望能够延期。不到一杯茶功夫，消息传来，去说情的那位仁兄被砍了，头被挂了出来。那就不要争了，还是出去拼命吧。哎，说来也巧，军队出发不久，真的发现了久违的蒙古老朋友们，一顿穷追猛打，敲锣打鼓，得胜回营。但所有的人心中都有着同一个疑问，过年了，连侦察兵都休息，你怎么就知道蒙古人在附近呢？你们没有发现吗？今天附近的喜鹊乌鸦特别吵。曾显得意地笑了，他的这辈子毁就毁在了得意上。曾显注定是一个闲不住的人，他决定再接再厉，在自己的岗位上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于是他在那封奏书上提出了一个建议，收复河套。河套地区就是今天的宁夏及内蒙古贺兰山一带，原本是属于明朝所有的，但这片地方就在蒙古部落家门口，蒙古邻居们时不时来串个门，拿点东西走。政府开始还管管，慢慢的也力不从心了，久而久之，这片地方就成为了蒙古的势力范围。开始人们还不怎么在乎，那个鸟不生蛋的地方丢了就丢了吧。可后来人们才发现，放弃河套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蒙古人圈这块地并不是为了开商店做生意，也不想开发房地产，他们占据河套只是为了更好地完成抢劫任务。而失去河套的明朝就如同在街边摆摊的小贩，每天都不得安生，总要被整治那么几回，不是杀你的人就是抢你的货。曾显终于无法忍受了，他或许比较性急，却是一个爱惜百姓， 立志报国的人，他想大明天下岂容得胡虏肆虐，于是他以满腔的报国热情写下了那篇誓要恢复河套的檄文。此一劳永逸之策，万事社稷所赖也。这就是曾显的美好理想和一腔热血。文章送上去以后，嘉靖先生也激动了，哎，这真算是破天荒了。要知道这位道士虽说是天天炼丹读经，毕竟啊只是兼职，血性还是有的，便也热血沸腾了一把，当即表示赞同曾显的意见，并发文内阁商议。而问题就出在内阁。夏言看到了这封奏书，当即拍案叫好，表示绝对支持，然后另起一文上书表示赞成。当然了，和往常一样，他没有征询另一个配角严嵩的意见，但是他却忽视了一个十分怪异的现象。以往即使他不打招呼，严嵩也早已凑上前来表示支持或者赞成，但是这一次这位马屁精却只是坐在一旁闭目养神，好像根本就不知道这回事儿。急性子的夏言兴冲冲地跑去西院了，他要表达自己的兴奋，而那个坐在阴暗角落里的严嵩却露出了笑容。夏言终于糊涂了一回，严嵩做出了这样的判断。所谓百密一疏，沉浮宦海十多年的夏言却还没有摸透这位皇帝的心思。收复领土对国家自然是好事，可是嘉靖先生却不一定会这样想。要知道这位道士兄是个不爱惹事的人，他的愿望很简单，就想啊烧烧香念念经，闲来无事啊搞点所谓仙丹，就是化学用品，多活几年而已。收复领土如果顺利那自然是好，那要是不顺利呢？要是打了败仗呢？那就麻烦了，损兵折将，天天要看战报，要运粮食，要征兵，要商议对策，不累死也得烦死。总而言之，他的热度只有三分钟，从四分钟起，所有敢于妨碍他私生活的人都将成为他的障碍。严嵩的猜测是正确的。不久之后，嘉靖先生突然下发了一道诏令，言简意赅，金竹套贼，失国有名乎？兵食国有余，成功可避乎？义显何足言，如生民荼毒乎？大致意思就是啊，我想出兵收复失地，但是问题很多呀，啊，没有一个合理的名义，士兵粮草也不充足，也不能够保证胜利，还会连累老百姓啊。当然了，这只是书面意思，它的隐含意思就简单的多了。你曾显算个什么东西啊？竟敢给我添麻烦，给我找不自在。严嵩看到这道谕令，立刻急忙跑回了家。他认为机会已经来了，但是要如何去做，还得去找那个天才儿子商议。严世蕃看到他爸爸这样，似乎有点惊讶，他说，哎，正是大好时机，立刻上书弹劾夏言， 还犹豫什么呀？严嵩可没有夏言那样的慈悲心肠，之所以犹豫，只是因为他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难道还能把夏言骂死不成？于是严世蕃又告诉他，虽然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但只要与一个人合作，夏言必死无疑。然后他连夜去拜访了陆炳。这对于陆炳而言，实在是一个求之不得的机会。自从那次事件以后，报仇已经成为了他的人生主题。于是这两位天下英才一拍即合，开始商量对策。商议过程是这样的，严世蕃对陆炳说，哎，你官大，又是皇帝的亲信，你出面去对付夏言。陆炳呢，认真地注视着严世蕃，告诉他，还是你去吧，啊，我在背后支持你。其实啊，这么多年混下来，大家都不傻，夏言当年对抗张聪的孤胆英雄形象仍然牢牢地铭刻在两个人的大脑里，那唾沫横飞无所畏惧的景象一想起来就让人打哆嗦。不过无论如何，到目前为止，双方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夏言很凶悍，谁都惹不起，但是胆小归胆小，问题还是要解决的。两位天才苦心钻研良久，终于还是找到了夏言的死穴，那就是曾显。和夏言相比，曾显是一个理想的突破口，只要处置了曾显，就一定能够把夏言拖下水。可是曾显远在边塞，而且平素行为端正，也没有什么把柄好抓。陆炳思索片刻，突然眼前一亮，他说，我想到一个人，如果他也肯加入，一定能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哎，那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去见这个人。严世蕃已经火烧眉毛了，陆炳却笑了，呵呵，你见不到的，因为他还在监狱里。陆炳所说的那个人叫做裘鸾，这位仁兄来头不小，他就是正德年间平定安化王之乱的大将裘越的后人，袭爵咸宁侯，镇守甘肃。而这位兄台之所以会蹲大狱，那还要拜曾显所赐。他在甘肃的时候和曾显闹矛盾，而且此人啊人品欠佳，在当地干过一些坏事儿。曾显一气之下向上级告了状，裘鸾就此被关进了监狱接受改造。好了，所有的人选都已找到，所有的计划都已完备，只等待最后的攻击。夏言又一次在嘉靖的面前发言了，内容和以往一样，希望能够加强军备，恢复河套。而嘉靖也一如既往的不置可否。就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严嵩终于开口说话了，赴套之举断不可为。然后他大幅陈述了反对的理由，从军备到后勤，每一句话都说到了嘉靖的心坎里。皇帝大人听的是连连点头，旁边的夏言却没有注意到这些，愤怒和震惊已冲昏了他的头脑。他这才明白，在那次内阁会议上，严嵩为何 会违背一贯的马屁精神，一言不发。夏言说道：“你既然反对，当时为何不说？现在才站出来归咎于我，是何居心？”盛怒之下的夏言决定反击了。在以往的骂战中，他一直都是胜利者，所以他认为这次也不例外。可是这一次确实例外了，因为他的真正对手并不是严嵩，而是坐在最高位置上的嘉靖。嘉靖的怒火也已燃到了极点，以往的一幕幕情景都出现在他的眼前：不戴香叶冠，讽刺修道，蛮横无理，严嵩的谗言，太监的坏话，这些已经足够了。于是他喝住了夏言，给了他一个让人毛骨悚然的评语：抢君挟众。夏言打了个寒颤，他很清楚这句话意味着什么。彻底失去皇帝信任的夏言彻底完了。嘉靖27年，他再次被迫退休，离开了京城。而在此之前，曾贤已经被逮捕入狱。应该说，皇帝对夏言还是不错的，准许他以尚书衔正部级退职，享受相应的退休待遇。毕竟在一起20多年了，好好回家过日子吧。夏言就这样带着满腹悲愤和一丝宽慰上了路。虽然结局不好，毕竟也风光过，这辈子也算是值了。可是政治高手就如同江湖大侠，想要金盆洗手一走了之，那是很难的。要知道，做大侠虽然风光，干掉大侠却更为风光。而政治高手们在打架时从来不会玩三板斧，他们都是耍套路的，从毫不起眼的起手式环环相扣，直到最后那致命的一击。夏言所不知道的是，就在他心灰意冷收拾行李的时候，一封上访信已经送到了嘉靖的手里。这封信来自监狱，署名是裘鸾。信中列举了曾显的几大罪状，包括贪污军饷、打了败仗不上报、没有打仗却冒功等等。当然了，这玩意儿并不是裘大老粗写出来的，其主要代笔者是严嵩和严世蕃。信中所列举的种种恶行自然不是曾贤所为，事实上很多倒是裘鸾本人的壮举。但是栽赃本来就不需要借口和理由，所以这似乎也是可以理解的。这封文书虽然说了很多恶毒的话，不过最为可怕的却是其中不起眼的一句，叫结交进士。这个进士啊，指的就是夏言。当这句话出现在嘉靖眼前的时候，他改变了主意。夏言现在何处？快马追他回来。此时夏言刚刚走到通州，毕竟在朝廷干了这么多年，他也早有心理准备，所以当他听来人说要带自己回去的时候，并不慌张，而是端坐在自己的马车上，镇定地问道：我的罪名是什么？但当那个四字答案传到他耳朵里的时候，夏言的意志彻底崩溃了，只说出一句话就从车上 摔了下来。
我死定了。
夏言的判断完全准确。
明朝那些事儿，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演播赵琳，编辑海燕，录音师张笑音，本作品由佳佳听书馆出品。